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四章。这个仍然是约伯继续的讲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这样的提醒哈，提醒我自己也好，就是约伯讲的这些话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神启示要他讲的呢，还是他真的讲了这些话？圣经末世写约伯记的作者把他曾经讲过的话记下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神要约伯讲的话，那是神的话，那么约伯自己讲的话，那么是约伯就他的聪明智慧人生阅历跟当时遭遇到一些苦难时候心境所综合出来的讲的话。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虽然是记在圣经里面，这个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这个千真万确是约伯说过的话，但是这是神的话吗？这又不是，这只是约伯的话。但是假如约伯曾经发表过或者说过这些话，今天我们在读约伯记第十四章的时候，神借着约伯说过的话，或者约伯处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他所有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话，而神借着这些东西记载今天向我说话的话，我们就从圣经这段的记载得着了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我说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至少我你们同不同意不知道啊。比如第四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地呢？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什么什么出污泥而不染，
荷花
也好，什么也好，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形容一个人，对不对？他生长在一个很污泥的环境的里面，但是他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仍然是洁身自爱，是不是这样？我马上就想到，所以我刚才会跟大家先分享，就是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约伯他自己的感触，这是他自己的认为，这是他过去生活里面经验，他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各方面的情况里面，他做出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真理吗？不是。我再说，记载圣经里面都是真理吗？不一定。记在圣经里面都是真实的，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神所说的才是真理，神所行的也是真理，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今天我们把约伯记第十四章这个真实要来讲，说它里面讲的哪些是对的。举例来讲，妇人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都有患难，真是这样吗？有没有人从小到大他没有什么患难的？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约伯他自己的体会。而且这个我不晓得哈，约伯在过往的岁月的里面，小从小父母亲生他一直到长大，他受过一些什么苦，而且他有那么多的孩子，你不要讲了，他有多少孩子？圣经里面说他有十个孩子，是不是啊？就算两年生一个的话，要生二十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算一年生一个好了，要生十年嘛。这笔账我们可以算了嘛，对不对？他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那一段的岁月，在世上的岁月，我们把它分成人生几个阶段的话，他约伯的日子到底是患难多，还是幸福的家庭，很好的生活比较多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讲这句话呢？因为他现在在患难里面嘛。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过去再喜乐，过去什么人对你再好，现在他对你是另眼相看了，你总觉得哎呀苦啊苦啊苦啊。但是其实你才只有苦一个礼拜，别人从前对你好了这个五六年了，是不是？今天有多少家庭里面的破碎痛苦在什么地方呢？从前人家对你这么好的，现在怎么呢？现在只三两天，好像我们觉得他对我们不好， 以后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苦得不得了，把从前欢乐的时光也忘记了。就是我今天从约伯讲的话的当中，我能够一个讲得很真实的讲，就是说这是约伯他个人的感觉，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心意借着约伯的口来说给我们听。那么神为什么把它记下来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跟约伯很像，是吗？享福的日子也有，但是才痛苦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就把从前快乐的日子也不算为快乐了。别人对你再好，只要他对你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对，就一笔勾销了，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人会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约伯他在苦难中的感受。所以有人说怎么样呢？说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一个人在这个被情绪掌控，意思就是说不管他遭遇到患难，不管遭遇到疾病，不管遭遇到别人的误会，反正他在一种情绪失控的里面，或他在生气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年龄只有五岁。他就一个人在生气，一个人情绪失控，不能一个大人，他不能用他的理智来控制他的情绪的时候，他这个情绪发作起来是怎么样呢？他实际的年他只有他现在那个时候的状况只有五岁的智商。这是我看了一篇文章哈，不需要你根据我反正我跟大家分享，的的确确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气头上来了，讲的话讲完以后事后又后悔，我怎么这么幼稚讲这样的话呢？会不会这样？那我只能够这样讲，说约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讲出这些话，圣灵感动默示写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讲过的话记下来。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用我们的情绪说了许许多多跟神的心意不吻合的话。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在读的时候发现约伯对神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也认识，约伯对于神的主权能力约伯非常认识，但是很可惜是什么呢？约伯没有认识神的爱。约伯老是觉得我们人跟你神我们还有什么话讲呢？你要干嘛就干嘛，他就没有想到神是爱的神，是不是这样？就我们人来讲，我们能够对神了解的，我们能够对神体会的，记在圣经里面的也只是那一个人，那一个作者被圣灵默示感动写下了人对神认识的那一点点的光景，是这样而已吗？约伯为什么不想到说神是爱他的神？他为什么想到的是神好像很看不起我们人，好像高兴怎么作践我们就作践我们，高兴怎么对待我们就对待我们。这个我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讲的话里面字里行间，特别是在他受苦的时候，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用瓦片刮他全身的这个毒疮的时候，他的感触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给你那个呢？就是你是上帝，你高高在上，你至高无上，你能力无人能及，你什么通通都知道，所以你要怎么看待我就看待我，你要怎么对待我就对待我，我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当我们对任何一个人时，我们只是想到他是这样，他是个暴君，他是个独裁者，他是一个怎么怎么。但是假如你想到他还爱你的时候，你的感触会不一样，苦涩的里面有一点这个喜乐滋味。但是约伯怎么样？约伯好像对于这一位他所敬畏的神，他不体会他的爱，所以他会怎么讲呢？他说这样的人，你起睁眼看他吗？真的，我们好好细细来想想约伯。最近这段时间读约伯记啊，我不知道基督徒当中有没有所谓心理医生啊，或者干什么？我们来看约伯讲的话，约伯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蛮严重的忧郁症啊？想死啊，不想活啊， 讲很多的话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这个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这个精神科医生啊，来用现在人对忧郁症的定义，套在约伯讲的话反映的里面来看看，约伯那时候是不是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假如是的话，今天带给许许多多有忧郁症的人有多大的盼望？因为人若在像约伯这样遭遇的里面，精神受到这么大的一种冲击的时候，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读到后面发现，约伯痊愈，约伯能够再次起来，所以让我们对神有一种盼望。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我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跟弟兄姊妹大家分享。当有人再把约伯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讲的拿出来说啊，这个不是事实啊，是不是？本来就是嘛，人讲的就是一种他的感受嘛，这个人讲的只是他感受里面的一小点人生的事实嘛，他能够代表整个真理嘛，代表整个什么嘛？不可能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下马上就把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神所漠视，那个漠视到底是神漠视他，神感动他，启示他要他说这段话呢，还只是神漠视那个圣经的作者，写这个约伯记的作者漠视他，把约伯曾经靠着自己凭着自己讲过的话记在圣经里面？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分辨，你慢慢对圣经里面记载的是神借着写这段话对我们人生真实的帮助，对你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啊，是这样。那我后来读圣经没有那么辛苦，最大的原因就我发现了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呢？人很可怜，就是说人所遭遇的事会给他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很稀奇的嘛，当同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因为人的不同、背景的不同、个性的不同、各方面的不同，怎么样？所以他对遭遇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考试考59分，另外一个人考试也考59分，对不对？结果都一样嘛。但是一个一直拿第一名的人考59分，那简直是气到不行。一个是从前都是考40分的，他现在考到59分，哎，他可能开心的不得了。虽然通通都是59分，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不一样的人，他有不同的感受。等到人把他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的时候，这能够代表真理吗？但是问题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一段，真真实实他的感觉，真真实实他的体会，他把它记下来以后，只是告诉我们，传递了一个神要让我们看见的事实。什么事实呢？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当他遇到切身之痛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看见真实的时候，我们还会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在遭遇那个当中，他讲了一些话是有一点太超过的时候，我们还会用所谓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认为的真理去批判他，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吗？什么样就是圣经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文士法利赛人，变成一个宗教的律法主义者。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切，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圣经学者或者是圣经律法主义者。其实神感动人把圣经写下来，那么多真真实实的事情写下来，让我们从其中能够发现，人对神会误解，但是神永远爱我们。我们人可以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可以对神产生某一种不敬的态度，但是我们的神总是在旁边默默的怎么样，还是注视着我们。时机到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总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总希望我们从苦境转回，总希望我们从罪恶里面能够脱离，总希望我们从软弱的当中再一次的刚强起来。 我觉得圣经记载那么多，我越看越有盼望，我越看越喜乐。为什么呢？这么多这样的人，到最后他真真心心仍然不丢弃神，到最后真是听到神跟他讲的话，不是听到记载举例啊，我这样讲，那三个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你记在圣经里面有啊？假如我用这样讲，约伯三个朋友讲的话记在圣经里面，就是圣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圣经嘛。那圣经的话，那个时候对约伯有帮助吗？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对约伯有帮助？我们再看下去，是神亲自跟他讲话了，让一个真正人蒙心被苦难蒙蔽的人被神的话解开。但是同样的，耶和华对约伯讲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今天有多少人读约伯记的时候，神对约伯讲的话都不能够帮助感动他呢？因为他里面的心不像约伯的心，只是这样而已，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的圣经塑造了多多少少不同的人。哎呀，我在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对圣经没有正确的看见跟心态。你想说圣经来帮助你，圣经只能够给你一个帮助，就让你拿着圣经去跟你去讲些什么东西，对你自己的帮助在哪里？我真的不敢讲，除非你经历过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不然的话，圣经是圣经，你是你。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成为圣经内容的很多的事，我们看了就知道说这是虚空。为什么要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做这样的虚空。我们以为我们讲了什么东西很有用，这个主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在我内心深处从前曾经有过，说我弟兄属灵里没有看见，我讲了对你有帮助，哇！所以很有一种动力，那种动力不是为主做出口，那种动力是肯定我讲的会对你有帮助，所以就很喜欢讲。但是现在慢慢年纪大了以后，也讲过很多，也对很多人讲过。这个主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从心里面说出这样的话。我说我真的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存心。感觉觉得我讲什么真正会那么有用的，真的可以说，不说真正，这觉得我讲了白讲没有用的。但是反过来我再用一句话来修补，但是当一个真正要神的人，心里面无论在痛苦在快乐在高兴在什么，他一个真正要神的人，或许神会借着我们讲过讲的话，让他里面得着了开启。这不是因为我讲了什么，这是因为他里面要神的缘故，神怜悯他，让骡子开口都可以来提醒巴兰嘛。更何况我们是服侍神的人，神也乐意使用我们。但是当一个人相信说我讲的会对弟兄姊妹有帮助，这个人对自己也不了解，对神也不了解。真的，三个朋友讲到最后，让约伯好像对神都有一点点，哎，说不上来。好，你要干嘛就干嘛了，是这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第四十章里面，我突然读到约伯有两个愿，唯愿你，唯愿你。约伯对神，这个愿就是约伯对神还有一份信靠的心。还有一份盼望。我们人对神还有一种，我们对神有一种希望，神有一种作为的盼望。虽然我们的希望不一定正确，我们的希望不一定完全，神也不一定按照我们愿意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的范畴，就真正的就按照我们的愿来完全的满足我们的心愿。但是当约伯说愿你怎么样的时候，让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至少神是存在约伯的心里面，至少约伯对神还没有失望，还没有真正的灰心，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人生里面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还有没有存着一点点愿你主啊，愿你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向神的祷告？一个越能干的人，一个越自己骄傲的人，一个越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在人生里面遇到许多的事情，他比较少的是神啊，愿你怎么样。但是反过来讲呢，你知道今天有多多少少的这个乡村无知的妇人或者乡村无知的男人，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凡事都是希望菩萨，希望上帝，希望什么东西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今天城市里面读书读越多的人，没有说愿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啊？一般人总觉得弱者才是愿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假如有一天一个很自以为是很骄傲的人，到有一天他被折服了，他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也尽他的本分，但他的内心深处对任何的事情不失望，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是愿你怎么样，里面对神有一颗真正的心，神成为他真正的盼望。他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做不到了，世界就黑暗了，我自己今天没有办法面对了，那么这件事情简直是难道是这个困难到的地步，是没有任何的出路了，这个不会这样。为什么不会这样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对神的盼望。我觉得约伯最终还有一点点东西在他心里，就是愿你怎么样，愿你怎么样。今天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在哪里？今天我们面对人事物里面的困顿在哪里？今天我们面对自己许许多多没有办法胜过的东西，我们里面有没有像约伯有一颗愿你怎么样的心？假如有，你就发现这是让约伯一直不丢弃神的原因。这就是这个约伯到最后神还能向他说话，让他可以从苦境里面回转真正的宝贝。我们可以对人失去盼望，但是我们不能对神失去盼望。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到最后什么人都不相信，但是你不能不相信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拯救你我的救主耶稣，是不是？就是这是那个最，我觉得最宝贝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再能干，我们总会有一天遭遇面对我们不能面对的事，我们总有一天会遇见我们的能力不能处理的事，我们早晚有一天会遇到一些现象是我们的智慧学问没办法解释的事。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这一些的问题激发我们呢，还是激发了我们真正愿意真心的让神成为我们人生盼望的，像约伯一样的愿意怎么样，愿意怎么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